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好开心啊！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再次啊，在这个讲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去阅读神的话语，好开心。哪里？好，新的一年呢，我们都会定下一些新年目标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一刻是不是已经定下了一些新年目标，那我就很百厌啦，样我尝试呢将新年目标这四个字呢就扔上网去搜寻，样那见到些什么呢，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建议做过啦，样那我搜寻过啦，跟着然后我发现呢，其实大部分呢都离不开健康啊、減肥啊，即係要減幾多啊咁樣，跟住然之後或者多啲睡眠嘅時間咁樣，咁有啲係好即係好咩啲嘅咁樣，即係充實啲嘅就係，例如要睇多幾多本書啊，去多幾多個唔同嘅地方旅行啊咁樣。咁唔知道即係在座各位咧，有冇已經定下咗即係新年嘅計劃咁樣？又会不会是这些呢，这样例如规律运动，每周至少运动三次，这样健康饮食要喝 2000cc 的水，或者充足睡眠要睡够八个钟，重要话睡之前半个钟不要用电子产品，这样你会不会定这些立志呢，这样的而且确其实呢定这些方向啊目标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订立了一个新的全年主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搜了出来的就是坚守使命拓展神国，样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全年来的那个主题，样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神。为什么开始即係開始啊！呢樣嘢係咁關鍵咧，咁樣咁話説，我最近咧又讀咗一本書喎，咁樣咁裏邊呢本書咧就講到關於行動力呢樣嘢啊，行動力、那個作者分享嘅話咩咧？佢話咧佢過去啦、過往啦，每日一起身咧就會拎起部手機，然之後咧就去到刷下啲短片啊、啲標題啊、啲視頻咁樣，咁啊希望咧以一個輕鬆嘅狀態去開始佢嘅新嘅一日。咁然之後結果佢發現咩咧？結果佢發現佢整日落嚟咧，佢嘅專注力咧係不斷咁樣被分散啊！整個日嘅生活咧就好似咩咧？好似一隻船冇掌舵咁样咧，随波逐流咁嘅生活状态咁样，咁然之后终于有一日咧，佢就好自责啦，佢非常自责，然之后觉得、我决定要培养一个好强大嘅自制力去改变现况咁样，咁然之后结果佢发现咩咧？发现无功而回啊！点解咧？因为佢发现咧，原来人嘅毒性咧系好强大嘅，好强大，即使佢用自制力、用意志力都好啦，原来都改变唔到嘅。咁然之后透过不断嘅探索啊、寻求咧，佢发现、原来真正行动力个关键咧，唔系在乎于你有几强大嘅自制力或者意志力，而系在乎于咩咧？系一个思想嘅底层，一个系统规律，一个叫做增强回路嘅系统规律。咁似咩咧？个画面就好似两个小朋友哦，你可以想象下，两个小朋友喺度打交，喺度争执，一个就挥佢一拳咁样，咁另外一个就会点咧？梗系唔会咁好老皮噶啦，咁样咁要用更大力嘅一脚就踢佢咁样，咁如此类推，另外一个又更加大力咁样，咁呢个就叫做增强回路咁样，每一次反应咧都会比先前更加强大，就好似例如咩咧？嗱，你朝头早嚟拎手机咁样，如果你第一件事系睇嗰啲视频啊、短信嘅话咧，嗰啲吸引你眼球嘅啲标题啊、嗰啲视频咧，一定会随住你每次点击咧，令你产生更强烈嘅欲望，等你个回路咧不断咁样增强嘅。咁然之后咧，你嘅专注力咧就会不断咁样被分散，到你真系嗰一日要做啲真正困难啊、枯燥嘅工作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好难去进入嗰个状态啦。但系如果相反， 个作者话咩咧？如果你尝试喺起床，即系起身嘅时候咧，你尝试刻意去避开一啲轻松啊呢啲娱乐嘅吸引嘅话咧，你首先将专注力去放喺嗰啲比较重要嘅事情上面咧，你咧就会慢慢发现咧，你会越做越顺利，然之后工作越顺利嘅话，状态越好嘅话咧，你嘅回路咧就会不断咁样去增强。所以咧，佢话到咩咧？专注力个回路个重点系咩咧？它是正面定是负面，关键很取决于你一开始的选择。如果你一开始的选择是选择走去负面的话，它就会不断地回路增强。如果你选择正面的话，它就会给回同样的回路增强给你。其实这个观察不单单只是摆在生活习惯，其实摆在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又打算是这一年我哋点样度过呢？咁样喺呢一刻，如果你已经定咗新年目标嘅话，好啊，呢个新年目标好啊。但如果你仲未谂呢样嘢嘅话咧，我都邀请你，我哋今日会打开神嘅话语，唔系为咗要多一个建议，而系要重新让神去帮助我哋校准我哋生命嘅方向，校准我哋生命嘅方向喺新嘅一年。真正做到坚守使命，回应呼召，拓展神国，好吗？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好感谢你在过去一年你自己恩手的拖带。主，我们现在在你自己感恩，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能够再一次在2026年第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今日是我们一年之初的主日，求你都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有声音，去有话语去指引我们，我们来这年要怎样去度过，怎样去走过，怎样去立志，怎样去计划。主，就求你在接住来这一刻，你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准，看得见你对我们的心意，那个呼召，那份的感召。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们今天会阅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如果见到的话，我们一起去读这个诗篇第八篇。一二三，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谢谢大家。诗篇第八篇是一篇相对较为短小，但是又是极其为浓缩的一个诗篇。它虽然短短只有九节，是吧？我们看到只有九节，但是你会看到很清楚看到的就是萦绕住开头和结尾的都是围绕住同一句的宣告，就是那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换言之，这首诗呢不是一开始从人的处境啊，或者从一些问题去出发的。你会见到这首诗是一个对于神的敬拜啦，一个惊叹去开始，然后最后又会回到对于神的敬拜当中的。这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诗篇来的。如果你的圣经呢是一个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呢，即如果你打开这篇诗篇的话呢，你会有一个，你会见到有个小字，见到经文在首先的位置呢，他会说这首是大卫的诗，这样的，即是这首诗篇第八篇，这样他是一个大卫的诗。那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 对我们理解这个诗篇有什么帮助呢？大卫其实是一个可能啊，看看先啊，有几个人认识大卫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来看看先？应该很多的，翻开教会应该都听过的，谢谢大家见到啦。是啦，如果即是如果你翻开教会的话，大卫应该对我们来讲都是相对熟悉的一个人物来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由牧羊人啦，啊，然之后被神去拣选啦，然之后经历征战啊、逃亡啊、掌权啊咁样。他一生咧系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荣耀破碎，他都经历过咁样。然而诗篇第八篇咧，他虽然不是一个自传式的诗，整首诗你都不会见到说我点点点我点点点咁样。佢係好 focus, 好焦点喺神同人之间嘅关系。但有趣嘅系咩呢？虽然整首诗係冇讲到大卫发生过生命发生过啲咩事，但却极其贴近大卫佢一生点样去理解佢自己。佢唔系用定义自己的成就去定义自己，而是用神的恩典去理解他的位置。整首诗呢最震撼呢有一个问题是最震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句正正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曾经被神去抬举却仍然记得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人，才能够去发出的一个赞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在整个背景之下，诗篇第八篇讲给我们一样什么事呢？它给我们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就是即使是一个即然是一个很浩瀚的创造面前，其实我们是要首先要望到一个伟大的神，我才能够真正明白到为什么一个这么渺小的人竟然会被神去抬举。诗篇第八篇是讲了一回这样的事，你要明白这个是一个几咁伟大的神，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渺小的人竟然会被神所顾念，就是一篇这样的诗。好，所以第一点就是伟大的神与微小的人。诗篇第八篇一开始他诗人他发出了一个很清楚和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圣经里面名这个字呢，即名这个字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单单一个简单的称呼啊，或者名字那么简单。正如我们过去这一年查经查约翰福音，你就见到了教耶稣教导门徒，他说奉他的名去祷告一样。名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包含很多意思，即例如包括他的身份啊、他的地位啊、他的性情啊、他的权柄、他的作为等等，甚至可以代表着什么呢？是一个对象的整体这样的。咁所以简单而言呢，呢度诗人话呢，你嘅名在全地何其美呢，其实係仲赞緊咩呢？其实係仲赞緊哇神啊，你自己啊，整个自己啊，喺全地係几咁荣美，係一个咁嘅意思。所以换言之，诗篇第八篇呢度一开始呢，佢已经做緊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一件事，就係咩呢？诗人佢重新一次将世界嘅中心去校准。去校准是什么呢？世界不是围绕着人来转的，世界不是围绕着人来转的，而是唯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诗人随即他都补充了一句，他补充了一句什么呢？这句是拉阔着我们对神的伟大的理解。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指神的荣耀不单单只在地上去被见到，甚至高于诸天，高过诸天，远超过人所能理解的那个衡量掌控的尺度。所以这一句都定为我们在这诗篇里面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调，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神的伟大从一开始都不是以人的理解作为参考点。即是你想想知道我今天能够理解的最高最阔最远是怎样的空间。但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那个伟大那个奇妙那个荣耀根本是不在我们的理解可以能够作为参考的那样东西。所以这两句已经解释了一个，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一，就是 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人，不是围绕着人来转，他帮助我们校准的就是唯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而第二点就是，你就算理解到最厉害的那个程度都好，那个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对于神那个荣耀的理解。神的荣耀是高过我们所理解的那个诸天，那个衡量的尺度。那好了，讲到这么厉害这么大，那是一个怎样的理解呢？在诗人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他就开始透过神的作为，神的整体去说明一下为什么神的名是这么荣美了。他就这么说了，在第二节里面，诗人他指到神的能力不是依靠人的强大。这里说的什么呢？他说到即使是最软弱最无力最看不起眼的那个婴孩都好，即使这样的状态都好，原来他在神的手中作为器皿的话，就可以令到那些自以为很强大很有能力的那些，都能够令到他闭口无言。即是诗人就这样说的。而这句说话其实原来不是一个偶然的抽象的修辞手法，也不是一个很浪漫的想象。这个其实我们还记得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其实这句正正就是大卫他自身对于神他工作方式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因为如果你认识大卫，你记得大卫一生的话，其实大卫正正他一生就是这句经文的最具体的写照了。你记得他本来，其实他本来是什么呢？他本来只不过是一个很被忽略很不起眼的牧羊人来的。这不起眼法呢，他哥哥他兄长没有理解他的存在，在他哥哥的兄长里面他毫不起眼，甚至连他爸呢，如果你记得你看过撒母耳记上，有一幕就是那个撒母耳先知呢走去他爸那里，就跟他说，哇，我要高立你的仔成为以色列王。跟完之后他爸呢叫了大卫的哥呢走出来，跟完之后呢都没有合心意的时候呢，跟完之后呢他那一刻呢神提醒回呢，他才醒回是的，我还有个仔叫大卫，即是他是不起眼到这样。但是即使是一个这么不起眼的人都好，原来在神手中呢他有资格成为那个以色列王。正正就是一个这么不可能的人，他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甚至在他一生，在大卫的一生，使到他的仇敌无话可说的一个人。这个正正就是大卫他一生的写照。所以正因为这样，在这里呢我都想作出一个预告。就是一个什么预告呢？就是在我们接下来2026年，我们过去查经，我们查了马可福音，查了约翰福音，是吧？而接下来这一年，接下来2026年这一年，我们将会用一整年的时间去查考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透过扫罗，透过撒母耳，透过大卫的故事，学习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全年的主题是坚守使命拓展神国。但当我们要讲到坚守使命之先，我们更加需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圣经明明的教导话听命胜于献祭。我们究竟怎样可以以仆人敬听的心去听清楚神的心意，以祷告的姿态去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作出行动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查撒母耳记上的那个重点。神怎样可以透过大卫的信服，即使是再不起眼的人都好，都能够被神去使用，成为那个对仇敌无话可说的人。我们就要将要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去寻求当中的答案了。第二节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回到经文，诗人他不单止从人的软弱里面去看神的能力，他甚至将目光抬高，他抬高。第三节里面，诗人他举目观看，他看到什么呢？他不是看到床前明月光这样，他不是看到床前明月光，他举目观看，他见到宇宙的浩瀚，他见到宇宙的浩瀚。诗人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人他用字，他不是用说你大能的手来做，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指头所造。意思这里不是要贬低宇宙创造的伟大，而是要突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一个什么对比呢？就是即使在人眼中浩瀚无比的宇宙都好，原来在神的手中只不过是指头的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这样的强烈的对比。的而且确，我们人真的，我们没办法理解到宇宙的浩瀚是多么夸张，多么浩瀚，多么伟大的。但正正就是一个这么强烈的对比之下，我才能够知道一件事，就是原来人，我们自己的本相，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多么渺小，多么渺小的一回事。而就在这个赞叹当中，诗人就发出了一全篇最关键最震撼的提问，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问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原文这里直译呢，其实如果原文这里直译的话，你看回一些英文的版本就知道了，这里其实是 What is man， 即是人是什么的。而和合本这里就用了算这个字，算这个字呢，其实是虽然说有些意义，但其实呢它正正就是用了算这个字呢，将这个反问句呢是译得很精彩，很淋漓尽致。诗人他这里不是说、人一无是处，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问这样的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在一个这么伟大的神面前，人根本不算得是什么，但是神竟然他会纪念他，会顾念他。即是他是一个问了一个这样问题，即是这里是一个反问句，即是人算得是什么呢？真的，我们真的会想的，其实你真的可以想一下，即是最厉害的一个都好，最厉害的一个都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宇宙是怎样造成，宇宙是多么伟大，是多么辽阔，这样。其实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这里就是说，即使你多么厉害都好，各样东西都好，在神多么渺小都好，为什么？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人根本不算得是什么的，但是神竟然会纪念他，会顾念他。有时候我们的而且确会问的，我们会问的，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做到怎样才会被神去看重，被神去重用呢？是不是我们足够的聪明，足够的醒，或者厉害，劲一点，有能力一点，或者足够做得比较多，我们才能够被神去重用，去看重呢？这样。即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去问的。这样。但是原来诗篇第八篇呢，这里其实相当清晰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去，即从来原来中心呢，世界中心呢，都不是我们作为人自己。人之所以被纪念、被顾念、被看顾呢，原来从来都不是人做得足够的好，原来都不是人做得足够的好，而是单单就是因为神足够的爱而已。 That's it 而已，没有更多的了。即人算什么这句是译得很好的，你几厉害都好，你算得是什么，是讲一回这样的事，我们算得什么，但是你竟顾念他，就是讲一样东西。从来世界中心，所有东西的中心都不是我们自己。人被顾念是单单得一个原因而已，不是因为人足够的好，是因为神足够的爱。That's it。人之所以被顾念是因为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仍然用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把尺去量度自己做得足不足够好，值不值得的时候，我们很难听到神真正的声音，很难看到神真正的心意。但是如果当我们即是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卑微的时候，神往往就在那些地方去施行他自己的奇妙的工作。这个就是这么强烈的一个奥妙。所以诗篇第八篇这里一开始呢，其实他讲这座炸东西并不是叫我们感到沮丧啊，或者感到哇人好灰心，真的怎样啊，这样不是用这个眼光去望这件事。他这里是要帮助我们重新去校正一个焦点，一个位置，一个正确的位置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真正见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原来自己是多么渺小。而正正是因为这份的渺小，这里不是做自我否定，而是一个属灵的清醒，一个属灵的清醒，我们才能够认知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原来他顾念我们，看重我们，抬举我们，使用我们，提拔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算得是什么，而是单单因为神足够的爱，一份无条件的爱。 That's it。 这个就是伟大的神和微小的人。第二点，被冠冕的管家。接着下来呢，诗人他没有单单停留在神顾念人的这个层面，他反而进一步讲出一个很惊讶的一个真相。 是什么呢？神不单止顾念人，他还会主动去抬举人，去提拔人，托付人。诗人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所描述的画面呢，其实是一个什么画面呢？其实这里明显地呢，是呼应着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创造故事来的。我们看下就知道了。在创世纪第一章26至28节呢，里面他即是讲到神创造世界呢，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什么呢？即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着我们的样式去做人，使他们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并且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地。所以人被造呢，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存在在地上，即是不是说宇宙爆炸，跟着然后几粒粒子撞在一起，然后突然间飙个人出来，即是起码在圣经所描述的世界，原来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存在在地上，因为在神里面，人一开始，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在创造秩序里面担当着一个很重要、很独特的一个位置。诗人他描述这个使命，这个使命的身份是一份尊贵、荣耀尊贵的冠冕。他甚至用了赐这个字。赐这个字呢，其实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次序是什么呢？人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个使命，从来都不是因为人的努力啊，或者人的值得啊，或者足够的能力去换取，而是神主动去赐下的这个身份。这个是神的命定，不是先要求我们去证明自己值得，而是他首先去接纳并且抬举并且去差遣，这个是他自己的命定。你思想一下你就明白的。即有一刻我有一天在揸揸车听一首诗歌，我都有一份很奇妙的感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就是世界上有什么恩典能够比起这件事更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主，他拯救你，他接纳你，他看重你，并且抬举你，甚至在你做到做不到的一些位置都好，他同你同行，去同帮你做到你要做到的那些东西。即神就是一个这样的神，即简单来说好像一条龙样，即你想象下 你 污泥里面，他提拔你，他拯救你，接纳你，越来越他给你一件很漂亮的华丽的衣服给你穿，之余呢 他还差遣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做不到做到吗？他都同你一起做。我真的有什么恩典 是伟大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呢？样所以这个使命的而且确是冠冕，但是这个源于恩典，也是一个回应恩典的一个生活。并且诗人他说呢，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样即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细节。即诗人说呢，其实这个世界呢本来不是属于人的，样这个是世界呢是神手所做的。神手所做的使命为什么是荣耀呢？使命为什么是荣耀呢？因为我们都参与神的荣耀之功当中。在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真的有揭来看的话，其实那里面所描述的世界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世界。为什么不是呢？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完美，是一个很精致，甚至可以堪称为艺术品的一个世界来的。你记得神创造世界用六日，是吧？他每一日由第一日到第六日都好，他创造完那一日完成创造之功之后，他都会惊叹，他说，哇，这个真的看着是好，神看为是好的。而正正就是一个这么完美这么精致的艺术品，他最后他却是选择赋予人去管理，将这个管理的责任交托人去参与。你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个是几咁奇妙莫大的一个荣耀来的呢？荣耀尊贵为冠冕。管理真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坦白地来说，其实真是透过工作，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去参与他对我们的委任委托。而轮到工作的话，轮到工作这件事就多话说了。是什么呢？ 因为原来现代人呢，我哋啱讲咗创世纪嘅画面好坏美丽嘛，系咪？现代人我哋对工作咧，通常有咩理解呢？我成日都听噶啦，咁样原来好多人咧，对于工作嘅意义咧，就系咧早日赚到足够嘅钱，然之后就有一日唔使工作啦，咁样。工作嘅定义就系早日赚到足够嘅钱，有一日唔使工作啦，咁样。呢个就系种工作对现代人一个嘅理解咁样。咁然而，其实喺圣经里边咧，所呈现嘅工作观咧，系一个好唔同嘅事嚟。你睇翻就知啦，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唔当佢系工作先啦，好唔好？咁遍满全地管治理者地系工作啦，啩系咪？工作其实原本唔系堕落之后嘅诅咒嚟噶，佢本来本身工作佢本身唔系堕落之后嘅诅咒嚟噶，而系堕落之前神俾人嘅礼物嚟噶。呢个系世界仲系神看为甚好嘅时候咧，神就已经将工作赐予俾人噶啦。所以如果话食物啊、休息啊、配偶啊、关系呢啲咧，系神俾人嘅礼物嘅话咧，咁而带住呼召嘅嗰份嘅工作嘅话咧，其实同样正正都系人类佢最基本嘅需要嘅一个其中一样嘢嚟嘅咁样。你试想象一下就明啦。你理解一个人啦，如果被逼无啦啦被逼去离开个工作岗位嘅话咧，其实佢会好快感受到佢内心好强嘅失落啦。空虚啦，咁样点解会咁啊？因为原来人被造本身就要透过工作去参与神嘅荣耀当中。原来人被造本身就要透过工作去令到我哋整个身心灵系得以整全。工作其实本身唔系设计for你谋生咁样嘅，而系更加系咩呢？回应紧创世纪第一章嘅嗰一句：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个是人参与神创造并且维持世界的一个方式来的。那么我讲了这么多东西，那经文这番提醒对我们今日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弟兄姊妹，诗篇第八篇所描绘的其实不是说古代人的世界观，而是什么呢？而是其实即使放到在今日都好，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很重要需要面对的一个呼召来的。作为被冠冕的管家，被冠冕的管家，其实你仔细想想就知道，神今日托付于我、于你、于我们这个群体，其实的事都不少的，从来都不少的。我细心一点去想就知道，当中包括什么呢？好简单讲，例如时间啦，我哋每一日起床都有一整日嘅时间咯，系咪？但系我哋点样运用我哋时间呢？我哋可以噶，可以去拎啲时间去娱乐啊，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啊，咁样。咁但系呢度其实就系帮助我哋去，如果讲到话呢个系神托付俾我哋嘅话，其实我哋可以唔单单只去问我哋想点样去用呢啲时间，而且更多可以问就系问主啊，你要。怎样去帮助我？你想我怎样去忠心去回应你，去使用你给我的今日呢？咁样，即系我你托付我的今日，我可以怎样去忠心去回应你呢？咁样，咁呢个咪就系其中我哋可以在时间上边去回应，即系神托付俾我哋嘅嘢咯。咁样，咁除此之外，除咗时间，仲有咩咧？嚟工作啦，咁样，工作系噶，其实。即说白点，我哋其实呢个都系即系个谋生嘅工具嚟嘅。但系你系可以咁样睇嘅。但系除咗谋生嘅工具之外，你系咪可以再多一层去谂下？如果呢个系神俾我哋托付我哋嘅嘢嘅话，我哋系咪可以去谂？哇，究竟我哋点样喺呢个位置上边去创造美善，去好好管理你哋嘅资源，去祝福他人呢？咁样即系好简单嘅比喻，我有时都会同一啲人去讲，即系特朗普，大家识系咪？特朗普你知系边个？咁你谂下啦，即系喺教会当中，即系牧者梗系好有影响力啦，好好嘅一个，即系好重要的一个角色啦。但系你谂下啦，喺世界当中，特朗普嘅影响力大啲啊，定系影响特唔系咩？定系牧养特朗普嘅牧者嘅影响力大啲啊？即系你谂下就知啦。咁样，即系其实今日牧者喺教会里边系可以做一啲嘢，系可以做到嘢。但是其实我们这里在座我们每一个，其实你是延伸着做着很多牧者是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不要看小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怎样在我们的位置当中去创造美善，好好做好那个治理全地的角色，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能够去回应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三， 关系同家庭，即系关系同家庭，你都可以好有两面去睇嘅咁样，即系即係例如關係同家庭，唔係話控制對方，而係話點樣用神嘅愛、用神嘅旨意去照料、去養育、去修補對方。呢個都係我哋可能夠去選擇嘅一個位置咁樣。金錢同能力，我哋冇錯，我哋可以視作為安全感嘅來源啊，係咪？對好多人嚟講，能力、金錢就係我哋安全感嘅來源。但同時間，我哋都可以視作為，如果你願意相信呢啲係神所托付嘅話，其實呢啲都可以係建立神國好重要嘅使命資源嚟嘅。呢啲都可以係嗰啲使命嘅工具，就係睇你點樣去管理，點樣去睇侍奉教會。侍奉教會，你可以當佢係一個你表現自己嘅一個工具。雖然我唔鼓勵，但係真係會有人咁樣去諗。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回这个是神托付我们的管理的话，我们应该是忠心去回应他给我们的托付，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即是你说，即是如果你说这篇诗篇对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话，其实你细心想想就知道，神今天给我们所托付要管理的真的有不少的这样。而虽然这个听起上来好像很多，是不是？但其实这从来都不是额外去加添给我们的重担的，因为原来神早在创造秩序的一刻，早就已经明定我们的角色，早就已经赐下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看待这个身份呢？今天我们怎样看待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呢？我们是不是尊重这个身份呢？我们是不是尊重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呢？他赐下给我们赋予能力权柄去好好管理，去托付我们，但我们是不是尊重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尊重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呢？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好好的一个提醒。第三点，基督的成全。然而即係雖然啦，詩篇第八篇啦，話所描述嘅世界咧係好榮美，但如果你仔細誠實啲去諗嘅話咧，你就唔難發現咩咧？其實經文嘅世界咧，同我哋今日現實嘅世界咧，係存在住一個張力喺當中嘅。一個咩張力呢？即係我哋啱睇到詩篇第八篇，即係講到哇，人被冠冕啦，被托付啦，被差遣啦，萬物都伏在佢嘅腳下咁樣。咁但然而我哋今日见到个世界的状态系咩咧？即系唔好话管理万物啊，有时候人啊，连自己咧都好似唔系好管理到啊，系咪？世界我哋仍然见到啊，系好似仍然充满混乱啊、破碎啊、不公啊、死亡咁样。而呢份张力咧，喺新约嘅作者里边咧，原来系冇被忽略嘅，系冇被忽略嘅。我们看回希伯来书第二章六至八节，他原来新约的作者他再一次引用诗篇第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在某处经文里面说，我不重复，就是那些东西，就是人算什么各样东西。然后他说完之后，他最后就加了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是真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服他啦。但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咁样，弟兄姊妹，呢句系好重要嘅一句，呢句好重要嘅一句，佢含金量啊！有冇人知咩叫含金量啊？又好中意用呢个 term 喎，含金量之高啊，唔系因为圣经，佢含金量之高系因为圣经冇粉饰现实，佢冇粉饰现实，佢冇否认人嘅挫败，佢冇否认世界原来真系一个万物。都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使命的破裂不是因为神的设计失误，不是因为神的设计失误。使命的破裂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当人失落了与神的关系之后，人就会失去了那个管理世界的能力和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才会体会到什么呢？当罪进入了世界之后，你会见到就是工作变成了劳苦啦，关系充满了张力啦，权力被滥用啦，世界反过来压住翻人，不是人去管理世界，而是世界反过来压住翻人。而诗篇第八篇这里所宣告的荣耀命定呢， 诗篇第八篇所宣告的荣耀的命定，似乎在这里就讲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尚未实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没有停在一个尚未的状态，他随即就写下了全段最关键亦都最有盼望的一句，是什么呢？他说，但我们看见耶稣。希伯来书他引用诗篇第八篇，他不是要降低人本来的尊贵，他而是要用诗篇第八篇去指出是什么呢？就是指出原来人原本的那个呼召是要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真正去被完成。人在亚当被丢弃，在亚当手上被丢弃的冠冕，却在十字架里面的耶稣以人的样式，用爱，用牺牲，用信服重新执返回来。人那个荣耀冠冕在亚当当中手上被丢弃，但却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里面用爱，用牺牲，用信服执返回来，就是一回这样的事。所以希伯来书的信息，这里的信息不是讲说、啊、好啦，人做不到那算数啦，取消啦，这样不是讲一回这样的事，而是讲人做不到，所以在基督里面他道成肉身去做回来。在基督里面，人原本被托付的使命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更新、被恢复、被带到一个更加深的一个层次。所以在今天我们再一次讲到被冠冕的管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靠自信，甚至都不是靠自律，而是靠一个已经得胜的那位基督，那位得胜的主，我们才能够做到那番做回那个呼召，那个被荣冠冕的管家。今天我们的而且确是活在一个已然和尚未的世界。已然是说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戴上冠冕，尚未是说万物的而且确是等待完全的更新。但而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的呼召就是在这个张力之中，靠着那个已经得胜的基督，继续去活出那个被托付的生命。所以这个说就是新一年，我们不需要再问我们够不够能力啊，或者我们是不是要靠自己去撑下去，不是问这些了。新一年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就够，问什么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基督里面忠心，只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够了。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律去拯救自己，不是靠自己去拯救自己，而是靠已经得胜的基督，一步一步去在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些地方里面活出管家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的成全。所以结语，当我们回到诗篇第八篇那个副歌，也是全篇诗篇的起点和终点，里面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今天都见到什么呢？神的名真的很美丽，很荣美。他的荣美不单止是因为他创造，他创造之功是何其的伟大，也都不单止是因为他顾念渺小的人、微小的人，而更加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全了人原本被托付的那个使命。这里叫我们在新一年，我们不需要再靠着一股劲去冲，也都不需要靠意志去证明自己，而是靠那个得胜的耶稣基督里面去回神所赐给我们原本的那个身份，被冠冕的管家，去回神原本给我们的那个托付，坚守使命，拓展神国。在新的一年，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大家有少少时间，有少少时间邀请大家，是什么呢？你只要在你的座位就可以了，在座位里面就可以，我邀请你想一个问题而已。即系如果你无论你有一个咩新年计划，饮有话好或者未有都好啦，我都鼓励你就系咩咧？即系呢个新一年2026年，即系我哋唔需要目标太多嘅，唔需要目标太多。但如果只系专注一个领域嘅话，重新要喺嗰个领域里边，你要宣告，你要立志，你要立愿去做一个好管家嘅角色嘅话，你愿意要喺边个位置里边要做好呢个好管家嘅角色呢？你现在可以在少少时间里面，在你的座位里面去立愿。时间还是关系，还是金钱，还是工作呢？还是侍奉？不需要太多，太多我们一年很难做的， 太多好难做，但如果只是一样，只是一样啫，你一年只是一年够唔够？一年只是做好一样啫，你会拣哪一样呢？我邀请你有少少的时间在座位里面，你自己同神去立愿，你说2026年我要在这个位置里面，如果你命定我是一个被冠冕的管家，我要重拾这个荣耀冠冕的话，哪个位置你要做好这个使命的角色？我们靠的是个得胜的耶稣基督，问的不用问，我们是不是要再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古径，只是一个问题就够了，你愿不愿意忠心对耶稣基督忠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忠心就够了。好，最后愿神带领着我们这一年，不只是忙碌，也都不单只是计划，而是真正以祂为中心，在我们每个人所站的位置里面去中心，好让神的名真的能够透过我们，透过教会，被全地的人都看见祂的名何其美，好不好？ Amen。 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